好，这一个狮子的灾都过去了，法老的心还是很僵硬，很刚硬的，不同意他们去。现在我们读第二十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法老来到水边，你站在他面前，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用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用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飞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的百姓的身上，进你的房屋，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过算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耶和华就这样行，苍蝇成了大群，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埃及遍地都因这成群的苍蝇败坏了。第八章三个神迹，第一个是水里的污秽，第二个是地上的污秽，尘土变成狮子，从地上来的。第三个是空中的污秽，苍蝇来了，飞进来了。你挡得住第一个灾祸，青蛙的灾祸，你挡不住第二个，因为你每一个家里都有尘土啊，都变成狮子了，都进到你的身上来了，来咬你来了。连法老王宫里头也有啊，所以第二个灾祸你挡不住，你就是挡住了第二个灾祸。
49篇，所以我就只把这个提出来，你可以把它查一下。但是这四处都是典章，但是我们中文反应不出来，反应不出来。这是一个。第二个，在84节，他把它翻译成审判，这个字又是典章。84节，他把它翻译成审判，审判这个字原文又是典章，啊，和典章是一个字。91节，他有一个安排，这个安排就是典章，这里又把它翻译成安排。所以你看中文去串出就会串错，所以有的时候两个弟兄争，你争这个，我说是安排，他说是判语，实际上你要回到原文就对了，就没有问题了。另外121节，他翻译成公义，公平，对不起，公平。121节，他把它翻译成公平，这个就是典章啊。还挺稀奇的，就是132节，他翻译成素偿，素偿啊，又翻译成素偿，那个素偿就是典章。其他有15次，他都是翻译成典章。好，132节，看见没？求你转向我，怜悯我，好像你素偿待那些爱你名的人。那个素偿，素偿就是典章。好，132节。好，这些呢，我们就说在诗篇119篇里面，同样的一个希伯来字，它就有几种不同的翻译。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如果按照中文去读，你就会发现你给准确度就不够了。你怎么叫做读准确都不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一定要回到原文去，那么你就知道，哦，原来他用的树上这个字就是典章的意思，和他原文是一个字，那你就能够理解那个意思。好，我想这是为什么提出诗篇119篇来，因为诗篇119篇基本上每一节他都要用一个字典章，其他的地方诗篇119篇其他的地方都翻译成典章，就是这些几个地方我刚刚提出来没有翻译成典章。好了，你现在做了一个记号，你就知道这是诗篇119篇。那么诗篇还有那么多篇，旧约还有那么多篇，那就是我们要慢慢读的时候我们会 啊，如果我们慢慢读，我们会把这些告诉弟兄姊妹，好，那么你就好就清楚了。以后你去做神的工，你去传神的道，那么你就不会发生很多的误会，啊，你就会清楚了。那么现在我们今天呢，我们要用第十九页开始，我们发的讲义的第十九页。第十九页的这个题目，我们就专门想和弟兄姊妹交通关于律法的问题，关于律法的问题。律法的问题，第一个我们要说到律法的分类。律法分类里面第一个就是诫命，律法的分类里面第一个就是诫命。诫命就是我们已经读过的出埃及记二十章，就是上次我们读的出埃及记二十章，那里就是十条诫命。诫命中文把它翻译成诫命，在原文的里面就是命令的意思， commandment 就是命令的意思，就是神的命令，中文把它翻成诫命。如果翻成诫命，你到哪里你都应该把它翻成诫命就对了，那我们就会不会误会了。所以诫命看来有的地方翻成诫命，有的地方把它翻成命令。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就在这里做了一个表格，就是第二十二页。这个表格是扼要的表格，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把它更做多一点，就是每一卷书里面这个字哪里错哪里错啊。但是因为我时间不够，我就做了一个表格，我就把旧约中十一个常用词的资料附后作为一个参考。比方我们看第一二十二页的最下面一个叫做诫命，诫命前面有个号数叫四六七八，它是一个编号，就是有一个人叫 Strong 这个弟兄，他把所有旧约里面和新约里面的每一个字他都给他编了一个号，所以号数相同那个字就相同，不管你中文是怎么翻译，只要号数相同就相同了。那么我们在这里星期六我们是读原文编号的新约圣经，旧约的原文编号还没有出来，现在只有光碟，只有光碟。那么以后能不除了你家里有电脑你可以去买，大概我知道可能是$100一个光碟，就是新旧约一起啊，在这里不知道能不能够这个价钱买得到，在香港可以买的，你可以输进你的电脑去，那么它里面都有编号，那么你看见这个编号你查一个号数一查，全部旧约圣经里头的东西都出来，不管哪一卷书哪一章哪一节只要有这个字它都给你出来啊，中文翻译他也给你写在上面。好，那么这个编号四六七八就是诫命的翻译，也就是诫命它的编号。那么原文字我就写在这里，它是这些是用英文字母来代替希伯来文的字母，后面就是对等的英文的意义。比方诫命这个字对等的意思 force 就是向前了，那也就是说神给你的话都是带你去向前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字在词典来讲它是一个名词，它整个在旧约圣经里面用了181次，就是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字用了181次，最初用的是在创世纪26章第5节，那你是把它翻译成命令。最后用的一个字是马拉西2章4节，它是用的是诫命。然后它有别的翻译的， 就是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六翻译成诫命，利未记四章二节里面又变成吩咐，所以这个字有的地方翻译成吩咐，有的是诫命，有的是叫命令，还没写完，还有别的啊，因为我不可能把每一章，我大体写了一个，举个例来讲，那比方说四九四一诫命前面有一个典章，你看这个典章啊，整个它是一个名词，它整个用了四百一十九次，在旧约里面出现419次，第一次是在创世纪18章19节，那里翻译成秉公，最后一次是马拉基书4章10节，那里翻译成典章。我这里举了一个从出埃及记到以赛亚书，你看它这里都翻译都不同了，有典章，有正直，有样式，有决断，有照例，典章审判，巫灵的判断，规矩风俗班次定例条例样式得胜申冤判语公平，好吧，我就举了这些例子。那么就是同一个字在我们中文的翻译里面就这种不同的翻译，也有不同的希伯来字原文字，中文是翻译同样的一个。所以这样在我们，如果你有心要研究圣经，要把它读准确的话，这些就对我们有帮助。如果你说我只要大体知道这个圣经的读了懂的就行了，那这个对你做参考吧，好不好？那么这里有11个字。那么今天我们主要的着重点是在律法，就是律法。从律法来看，它主要律法里面有一个叫诫命，诫命应该是看成律法的总纲。为什么？因为马太福音第22章36节，请我们读马太福音22章36节。这里有一个人是一个律法师，35节是一个律法师，就是他非常懂律法，律法师是非常懂律法，旧约的律法的。他来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主耶稣就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实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主耶稣就把整个的诫命分成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对神的诫命，第二个部分是对人的诫命。对神的诫命，你应该怎么爱神，那就是我们已经读过了出埃及记的第20章，第20章的前4条是对神的诫命。第一条，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条是不可以做任何的偶像来跪拜。第三条，不可以妄称神的名。第4条，守安息日。这是对神，因为神工作了6天创造世界，第7天神安息。那么这是前4条，后面的4条全部是对人，要孝敬父母，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别人的。你看这里就有6条，6条都是对人。所以诫命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对神，第二个部分是对人。对神的这一部分我们就把它叫做典章，所以典章是对神，对神的律法。所以整个的律法里面啊，我们下一次就要开始读第21章了。整个律法里面 凡是对神的律法都叫典章，凡是对人的律法就叫律例，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出埃及记十五章，神给他们定了律例和典章，你看就是两个大分子。所以整个旧约圣经里头，我们就看见四个名词是经常出现的，一个叫律法，一个叫诫命，一个叫典章，一个叫律例。那么为了要弄清楚以外，我们还想请读一组圣经，我们读民数记，请我们读民数记十五章，往前面翻，请我们读民数记十五章。24节，24节，若有误行，是会众所不知道的，后来全会众就要将一只公牛犊做反祭，并照典章把素祭和奠祭一同献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又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为什么这里叫做典章？就是凡是献祭的事情，那是神的律法，神要求你这样做，那就是典章了。这个不是对人，献祭是对神，献祭对神，这里叫做典章。我们再请读民数记第29章，29章第6节，29章民数记29章第6节，这些是在月所的反祭和铜线的素祭，并长线的翻祭与铜线的素祭，以及照例铜线的奠祭以外，都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你看这里又讲献祭了，献祭刚刚我们讲了应该是典章，对不对？但是这里他把它翻译成照例，你看例这个字就是典章，在原文就是典章，但是这里他们又把它翻成典章，他翻成照例，这个例字原文是典章，所以他应该把它翻成典章，就是照典章。那这个民数记15章刚刚我们读的应该是在那里一样，应该是翻译成典章，因为献祭的事情是对神，神的律法，那就叫典章。那么同样的，就在这一章的18节，并为公牛、公羊和羊羔，按数照例献铜献的素祭和铜献的奠祭。你看，这有哪个照例？这个例子就是典章，因为献祭的事情是典章，这是对神的要求，神的律法。好，所以我们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明他这个照例。那么第二十一节，因为公牛、公羊和羊羔又是按数照例，你看这个例又是典章，他又来个照例了。从这里起一直到37节，凡是那个照例的例子都是典章，对不对？因为像神嘛，神的要求，神的律法。那么现在我们再读一组圣经，就是民数记30章，啊，马上就在后面，30章，请我们读第16节，民数记30章16节，这是丈夫带妻子，父亲带女儿，女儿年幼还在父家，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律例，这就对了，这个叫律例，因为这是人对人的事情。 对人的律法叫律例，对神的律法叫典章，在原文里头是很清楚的，但是中文翻译出来就我们就不大清楚了。好，因此我们讲律法里头就是两大类，第一类就是典章，就是对神的律法；第二类对人的律法叫律例。有一本圣经翻译是大悲的翻译，他就翻译得很好，他基本上所有的典章他都用 ordinance 这个字来翻译，他所有的律例他都用 statute 就是律例，就是他用这两个字，他很少变动，这样就帮助我们很准确了。所以如果有人想把圣经重新翻译一次，那么你就要把这些字很准确的啊，很准确。那么律法这个字就是 law， 诫命我就没有写的，就是 commandment， 就是命令，诫命就是命令。好，我想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把它弄清楚。所以下面我们就写了一个公式一样的律法，可以把诫命作为它的总纲，因为诫命里面就要分成对神的诫命，对人的诫命。那么然后它就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典章，一部分是律例，好不好？就对整个律法的旧约律法的概念，就是这样一个概念。我们也举了一些圣经的例子，但是这里我要补充一点，就是典章这一个字在希伯来文原文还有一个意思，就是 judgment 的意思。那么这个意思就是神，可以把它翻成定规，你不一定翻成审判了，你可以把它神的定规或者神判断，有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字，因为它的意义有这个意义在里头。所以如果我们这个 ordinance 这个字，希伯来文这个字在大悲的翻译里头，它就是用这两个都可以用啊，这两个可以。但是律例这个字是绝对不能，就是基本上没有变的啊，在整个我们的就业里头基本上没有变，就是律例，中文版的翻译是律例。就是典章这一个字翻译的太多了，但是一般我们如果这两个字就可以，一个判断，神的判断，一个就是典章。好的，因此我们今天要稍微说一点这个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啊，请我们现在翻过来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第一节 judgment 的意思，就是神定规，这样写成神的定规。所以在大悲的翻译里头就用了 judgment，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了典章主要是对神的律法，但是这里所讲的二十一章第一节以后所讲的是对人，所以这个字把它翻译成神的决定，你可以说神的决定或者神的定规啊，因为我们讲了这个字它有定规的意思啊，神的定规和律例不同，好吧？好，那么关于这一部分呢，我们留在下个星期二，我们还要，因为我们读二十一章，我们还要把它说一下啊，因为从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的第九节那里就也是包括两个部分，律法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典章，一部分是律例啊，这是我们下个星期二来讲。那么今天我们还继续讲我们的第十九页，讲义的十九页。第一部分我们要讲神为 为什么要把律法给以色列人？这个我们曾经说过，在十九章的时候我们说过，现在我们就要具体的来讲，因为这里头有许多真理的问题，特别和新约的接轨的时候会造成我们一心疑惑。因为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说过，我来不是要废掉先知和律法，乃是要成全。那今天基督徒到底守不守律法？好了，我们就要把这个问题要解决，不解决的话，我们常常就是圣经的真理啊，或者圣经的准确性，我们就抓不到手里了啊，我们就会有的时候有点迷惑。那么神给以色列人律法的目的，那我们要读，请读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信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治罪。所以这里讲讲两件事情，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不是要他们去行律法，行好了神称他们为义，不是的。因为没有一个有血气的人能把律法行好，那么神为什么又要把律法给以色列人呢？下面就说是要他们治罪。因为律法每一条都定人的罪，你看我们读诫命的时候，你不可，你不可，你当怎么做，对不对？你如果你不可你要做了，那你就有罪了。你当怎么做你不做，当孝敬父母你不孝敬父母，你就有罪了。所以律法是叫人知道罪，也就是律法是定人罪的。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是要定他们的罪。本来神是要给以色列人的不是律法，是恩典。但是以色列人愿意要去做，我们读十九章的时候我们愿意做，凡是神所告诉我们我们都可以，哎，我们都可以 do， 我们都能去做。好了，因为他们愿意做，神就给他们了。那么我们再说再读罗马书的第三章，第二十一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就是不靠律法，因为人都行不好律法，律法只能定人的罪。那么律法以外出来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第二十四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那么这里就看见二十四节就告诉我们恩典来了，恩典来了。所以神的目的原是要给以色列的恩典，不是要给他们律法，但是他们愿意守律法，他们愿意做，神就把律法给他们，但是他们是做不好律法的，不能行的。所以经过他们不能行，然后神会告诉他们，你们最终还是需要的是恩典，还是需要恩典啊。有的圣经节我们可以讲，真的可以读的，就是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让你吃的人你守守律法守不好了，那么最后告诉你，你需要恩典。这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你需要恩典。好，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往前面翻，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啊，这里就看见神的恩典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律法是摩西传的，神是愿意把恩典给我们，恩典从谁来？就是基督。所以主耶稣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恩典，那就是基督自己就是恩典。主耶稣呢没有来以前，神愿意给他们恩典，但是他们要做，所以就把律法给他们。但律法他们做不好了，没有一个有血气的人能够行律法成义，恩典就来了，恩典来了。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目的给以色列人律法的目的，乃是要他们知罪，不是要他们去行。所以有一个弟兄他是这样来解释，他说神给以色列人律法的目的不是要他们去守，而是要他们去犯。好像我们听见，哎呦，神怎么希望他去犯律法啊？神当然希望他守律法了，实际上因为受不好嘛，当然就是犯，对不对？受不好你只有犯，犯的最后你就知道说，神啊，我受不好，我还是需要你的恩典。那么今天在我们基督徒身上一样，我们给自己也定很多律法，主啊，我早晨6点钟一定要起来读圣经祷告好久，对不对？你有律法，结果你能够守几天呢？最后你要知道这些律法是什么，是吧？我要爱弟兄，哎呀，我要服侍弟兄，结果你看你服侍了几天，你就觉得说你忍耐不下去了，你受不了了啊！我的事情这么多这么忙，我还要去看望弟兄，还要去帮助弟兄，哎呀，你就觉得不行了。这些都是律法，我们都有很多的律法，但是求主把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律法里头带出来，然后啊，我们就每一天都要仰望恩典，每一件事情都仰望恩典啊！这是今天我们的写照。所以律法是要人知罪。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应不应该去守律法？请我们读加拉太书3章。10节，加拉太书3章10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12节，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里我们知道，看到这里就清楚了。如果我们要守律法，那就是受咒诅的。那也就是说，我不要信称义，我要信律法称义，受咒诅。主耶稣挂在木头上，就把律法的咒诅为我们担当了。今天我们因为信他，我们能够成为。所以这里看，基督徒，主耶稣没有要我们去再去守这个律法。啊，我们不守律法，但是我们这里要特别注意两方面的事情。没有要我们去守律法，并不是要我们去犯律法，要注意啊。那么律法说当孝敬父母啊，我现在不守律法，我就不孝父母了啊，那个不行的。因为我们在第20章我们讲过了，除了守安息日以外，所有的第9条每那个9条诫命，每一条都是道德的问题啊，那我们不能犯， 不可杀人，你说我今天不守律法，我去杀人了。不可偷盗，你说我是基督徒，我不守律法，我今天偷东西了，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基督徒不守律法，但是我们不去犯律法，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基督徒也有律法，我们不是没有律法。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1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1节，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你看，基督徒不是没有律法，但是基督徒的律法不是旧约摩西给的律法，我们今天的律法是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有律法，没有一个人没有律法。那你就问我们的律法在哪里啊？好了，那我们请读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神。今天基督徒的律法都是在里面，在心上。那到底是什么律法？那就是生命的律。我们每个人都有永生，有生命，这个生命就是我们的律法。那就罗马书讲的第八章讲的生命的律啊，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里头。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守旧约摩西的律法，我们也不会去犯律法。为什么？因为我里面有还有律法，我的这个里面的律法高过摩西的律法，等等我们要讲啊，高过摩西的律法。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读马太福音第五章，17节，马太福音第五章17节，若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好的，那么这里呀，就告诉我们，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他乃不是要把律法废掉。为什么主耶稣不是要把摩西传的这个律法废掉？这里的律法是指的摩西传的律法，这个律法。那我们请读马太福音，请读罗马书第七章，请读罗马书第七章12节，罗马书第七章12节。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因为律法和诫命是神的话，所以它一定是圣洁的，一定是公义的，一定是良善的。主耶稣不会把它废弃，不要废掉的，因为这是神的话。 那么我们再读下面，律法不但是圣洁的、公义良善的，第十四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束缚灵的，我是束缚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律法还是属灵的，所以主耶稣不会把律法废掉，因为律法是圣洁、良善、公义的，是属灵的。今天不是律法错，现在是我人错了，我的肉体错了，我是属肉体的，我做不好律法，问题在这里。所以主耶稣乃不是要废掉律法。那么我们再回过头，请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成全这一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是充实的意思 ，fill， F-I-L-L， 充实的意思，或者可以翻译成 complete， 完全。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旧约的律法是良善的、圣洁的、公义的，也是属灵的，但是摩西传的律法没有错，是我们人不行，做不来，但是这个律法还需要把它成全了，还需要充实它。什么叫做充实它呢？主耶稣马上在第二十一节就讲了，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杀翻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我们读十条诫里面有一条不可杀人，二十一节，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诫命里头有一条不可杀人，你如果杀了人，诫命就定你的罪，律法定你的罪了。如果我没有杀人，我只是恨人，诫命能不能定我的罪？不能定我的罪。我只是动怒嘛，我对我的妻子发了一个脾气，动了怒，诫命不能定我的罪，因为我没有杀他。所以主耶稣就讲，你动怒都不行了。当然你杀人更不对了，你连动怒都不可以了。那么你看这个是不是是律法完全了 complete。 那么我们再读第二十七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读淫言的，这人已经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诫命里头有一条不可奸淫，但是如果我不奸淫，我没有这个行为，但是我心里有这个思想怎么办？那主耶稣在这里讲了，如果你想这件事，你去想，你没有一个行为，你也就是犯罪了。你看这个律法是不是充实了，是不是 complete 了？所以主耶稣来说，我不是废掉律法，而是充实它。主耶稣的充实在哪里？是在我里面。今天基督的律法是在我里面，不但十条诫里面我不能去犯它啊，除了安息日以外，所有道德的我不能犯，而且我那个标准比他高啊，比他高。好，现在我们还要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节，我告诉你们， 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的人义，断不能进天国。文士和法律赛人的义就是守律法，就是守戒律，这是他们最高的守戒法、守戒律、守律法。但是我通过文士和法律赛人的义，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再读第十九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有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有教人遵行，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要成为大的。这一个我们要特别注意，主耶稣在这里说的这个诫命不是十条诫啊，因为这个字它不是指着旧约的诫命来讲，这个就是命令了 commandment， 在希腊文里头这个诫命应该翻译成命令。这个是什么命令？不是十条诫的那个诫命，而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里面他的命令啊，请你把那个诫命要改成命令，它不是诫命，不要弄错了。因为主耶稣说的这里的命令是和天国发生关系的，看到没有，是跟天国发生关系的。所以他就讲了，无论何人遵行这命令，有教人训人遵行，他在天国里要成为大的。因为旧约的诫命和天国没有关系，那是法利赛人和文士法利赛人的义，那跟天国没有关系。今天主耶稣的这个命令倒跟天国有关系啊，所以这里不要翻译成诫命，这是我们翻译的人他的理解的程度。所以这里因为这个命令是跟天国发生关系，就是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那是天国的宪法，那是。所以这里是说的命令，不要说它是诫命，好，你不最好把它翻译成命令。因此我们基督徒虽然我们不去守摩西的那个律法，但是我们不去犯他的律法。至于安息日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啊，安息日我们是不守了，好吧，因为那个不是道德的问题，那这是神的诫命令的问题。而且主耶稣在新约里头已经告诉我们他是安息日的主。但是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的这个命令是主的律法，我们是要叫人要去遵循，我们自己也要遵守。但是这个遵守不是靠我肉体的力量，因为今天我们每个人里头都有神的生命，都有永生在我们里面，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能够守得住啊，我们能够活出来而主的教导。好，我想我们把律法的问题和我们基督徒对待律法的态度和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它的这一个原文的意义，好，我们在这里把它说明了啊。如果完了以后还有什么问题啊，大家觉得我没有说清楚，等等完了我们还可以问问了，这个王弟兄啊、宋弟兄都可以帮助我再多一点解释，好不好？那么现在我们要另外说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奉献，就是捐钱，每个主日我们到底是不是应该实行十一奉献啊？现在我们也要说这一点。因为有的人就把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我们请读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二十三节，二十三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更重要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么有人就拿这一句话，我听到很多传道人和牧师在讲，你们要十一奉献，你的每个月的收入要拿十分之一出来，那么新月是不是我们还要这样做？他就引用了这个圣经了。但是你看主耶稣不是说吗？那这更重要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那就是十分之一也是不可不行的。请我们注意，主耶稣这个话不是对基督徒讲的，是对文士和法律上人讲的，是对他们讲，因为他们就是要守律法。旧约的律法就是规定了十一奉献，但是他们奉献的时候是把什么呢？是把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根据律法去做了。但是另外更重要的是公义、怜悯、信实，他们就不要了，所以他们叫做假冒为善的法律赛。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守律法可以，你要守全呢、啊？公义、怜悯、信实你为什么不守呢？你只守那个十分之一。如果你要守律法，两个都要守，就是说你要守律法，两个就要守。假如我们今天基督徒不守律法了，那十分之一也就不该守了，对不对？那是律法的要求。那我们在奉献的事情上应该怎么办呢？我们请出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你看心愿是捐得乐意，你不要说十分之一，你说十分之二都可以，只要我乐意，神有圣灵感动我啊，我不去强调十分之一了，没有，保罗没有强调这一章，你自己决定捐得乐意是神所喜悦的啊，这是新约的。所以我们因为讲了今天讲了律法，今天就有很多的做法和律法有关，十分之一就跟律法有关啊，有点关。所以我们对于旧约的律法我们不去守它，那么十分之一我们也没有一个规定要守。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基督徒该不该守日子，安息日就是守日啊，我们到底该不该守？那么我们请读一处圣经，这个加拉太书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节，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气、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保罗告诉加拉太人，加拉太人他们要去谨守日子、月份，因为在旧约里面有一个规定，他们要守月份的，要守日子的，要守节气的，他们要守逾越节、收割节，就是五旬节，收藏节，就是祝棚节，他们要守。所以保罗说，我为你们害怕，在新约里面这些不守日子的。那么我们再请读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气、月所、安息日， 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今天我们不守日子，连安息日我们也不守，这里说不守安息日，因为这些日子的就是预表基督，因为这些日都是影儿，都是蝎斗形体，那就是基督。啊，格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所以今天基督徒是不守日子的，我们不回到旧约的这些规条里面去。那么今天有安息日会，可能我们这里没有安息日会的人，弟兄姊妹，他要守安息日。那么从圣经里我们来看，这一个是新约里头是不守的。那么就有人要提出一个问题来，那么罗马书十四章啊，请我们读罗马书十四章。第一节，罗马书十四章第一节。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迷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是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轻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到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请我们注意，这里的不是他们守律法，这里有的人只吃蔬菜，他不是守律法，因为律法不是规定你要吃蔬菜，这是他信心软弱，好不好？信心软弱，吃的事情上信心软弱。所以刚刚我们在读哥勒西书的第二章那里说过，他那里怎么讲？不惧在饮食上，在吃东西的饮食上，我们基督徒不守。那意思就是说，有的人他愿意吃素，你就让他吃素吧。我听有一个弟兄老弟兄讲，他说有一个人原来是和尚，吃了几十年的素，现在信耶稣了，那么跟弟兄姊妹一起聚会了啊，弟兄姊妹就把爱眼，有的时候爱眼就是肉都摆出来了，他就不吃，那就说你非吃不可，你竟然还吃什么素菜，不行，非吃不可，这个不行啊，因为他吃惯了，他就觉得我吃蔬菜很好，他心情软弱，吃到肉啊他就觉得不行了。那么这一个我们不去论断他，因为他觉得他愿意在神面前守住就好吧，因为他不是去守律法，这里是说信心软弱，你一定看见他信心软弱。我认识一个老弟兄在国内啊，这个是在厦门一个老弟兄。那么有一次人家问他八十几岁了，就问他请他吃饭的时候，你敢不敢吃这个？他说我什么都敢吃。你怕不怕胆固醇啊？你有没有肝性病啊？你敢吃？他说我靠神的恩典，我什么都吃。他说你这有没有检查检查身体，你的血脂高不高啊？这些他说我从来不检查。那么就很新奇了，跟我们就不同了。今天我们要吃点降胆固醇的药，他不敢讲这一个，他有信心。我今天没有信心，那怎么办呢？你有信心了你就向神守住，没有信心了你心情软弱你也向神守住，好了，那你就该吃维他命你吃维他命，该吃什么你吃什么，我们就彼此不要论断了，好不好？这一个在饮食上我们没有一个规定，信约没有任何的规定，但是对心情软弱的人我们要接纳。啊，厦门是吗？哎，对对对的，啊，记下哈。啊，哎，对对对，所以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他觉得我在神面前守住，我就是习惯吃素，那就吃素好了。那么后面还有一个第五节， 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应该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这个也有守日，这个守日不是守律法旧约的那个日子啊，这个要弄清楚。因为他信心软弱，有的人就觉得说我信主耶稣的那一天，他弄得很清楚，那一天啊，我就是那天认罪，我受浸的那天我也要纪念，他就觉得他要纪念。那么有的人说我都忘记了，事情我知道，我得救了，我受浸了哪一年我知道，哪一天我不记得，那我也不去守他。有的人他就要守，那怎么办？他是为着主守啊，好不好？这里不是守立法啊，那么他愿意为主守，你就让他为主守吧。但是这里绝对不是说守圣诞节啊，不是守圣诞节，我们要弄清楚啊，这是他个人的信心软弱，好不好？好，我想这里呢，他不是守律法里面的节日啊，这种他特别提出来是信心软弱啊。因此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就想和弟兄姊妹有交通，关于信心软弱，守日也好，吃东西也好，我们不去论断啊，不去论断。好，我想这里呢就是说到几方面关于律法和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和我们的行为啊，我们必须要把这些弄清楚，弄清楚我们不去论断别人，别人也不论断我。当然关于律法里面还有很多的问题啊，在圣经里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一一的去讲它啊，比方这个到底基督徒吃不吃血啊，这些都是问题，好不好？这个圣经里到底是怎么讲的啊？旧约是不是要守不能吃吧？那么新约怎么看法啦、啊、这些都是问题哈、啊、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都可以去交通。对，我不是讲能吃啊，我就说我们要根据圣经我们应该怎么办，到底我们怎么来处理。好，那么基督徒还有很多的问题跟律法不一定有关系，但是呢我们对于这些问题在我们生活里头会出现，有的人也会问我们的，好不好啊？那么这些我们也要啊，对，那是吃东西的问题了，好不好？有的人啊，他因为他喝酒，所以他就觉得对，我没有醉酒，我吃的是提摩太酒啊，因为保罗不是要提摩太也喝一点酒吗？这些都是我们生活的问题了，好不好？这些很重要，对不对？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把它作为问题，好不好？我们来读圣经吧啊，我们原始的怎么一个看法。所以现在犹太人他们在圣经里头，特别是使徒行传，特别雅各这一个人，这个长老，他有他的一定的看法，犹太教的一些看法。所以你要他把犹太的教的东西完全丢掉，他丢不过来。所以最近我们星期六我们读雅各书，我们就看见里面有好多东西，他还要保守犹太教的东西，律法的东西。那我们怎么来对待啊？怎么来对待？好，我想这些问题都是有关的问题。但是今天呢，我们就觉得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后面呢还有几个字我们还交通一下，和弟兄姊妹交通。这是第22章，第22节，第22页，对不起啊，第22页，第22页第一个字是律法，律法，它的编号这里有了，它是一个名词，它出现了219次，就是我们今天讲义的22页。那么最初出现是创世纪，把它翻成法度。最后出现是马拉基，把它翻译成律法。但是总的来讲，在旧约圣经都是用律法这个词比较多。我们觉得一个例，底下是律例典章诫命，我们就不讲了。那么先看23页， 这里有一个字，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法度，这也是一个名词。那么在圣经里头，我们举了两个例子，一个创世纪第二十一章三十节翻译成证据，以后又有把它翻译成法度的，这是法度这一个字，五七一三，后面有一个字叫五七一五，这个字我们都翻译成见证，那么一般都是翻译成见证，但是法规实际上不应该翻成法规，好像翻成法规你觉得是法律的规，实际上那个字叫见证的规，那应该翻成见证的规。六四九零训词，这个字一般都是翻译的训词，哎，训词就是六四九零这个字都是翻译成训词。一八七零这个字是道，就是走路的意思，走的意思就是我自己走的路，那么在圣经里头一般都把它翻译成道路，但是这个和最后一个字七百三十四又不同了，七百三十四那个道路是客观的摆在外面的一个道路，一八七零这个道路是我走的道路，是我脚走的路，啊，这两个就有这点不同了。一六九七是说的话，五六五也是话，所以这里我们翻译有的时候翻译成言语，这两个字有的时候也翻成是话语。好，我想这一个呢，很多时候我们说成是神的话，神讲的，神的话。这两个字的区别，一个是神讲过的，一个神现在给你讲的，它有一点这个区别了啊。那么这一个我们就要对照原文了，好不好？如果神原来给你讲过的，神已经讲过的，那就是圣经里的话，哎，一个大宝，这两个字
哪一个是讲过的？
应该是后面一个字五六五，就是说神现在给你讲的，前面一个是神给你讲过的。因为一六九七它是用末世这一个字，看到没有啊，有的时候翻译成末世就是神给你说过了，有的话语就是神现在对你讲了。不过有的时候我们还要对照一下文这个句子的前后，有一个对照来看，好不好？所以读圣经不简单啊，要花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这里我们只是把它提出来，因为这里十一个字是在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经常用的，在别的地方也经常用，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用的最多，好不好？好。嗯，一八七零这个道上面用的 tread 就是左走，我走的路，后面七百三十四就是已经有条路摆在那个地方了。啊，那个不同了，哎，那个道是话，约翰福音那个道是话，而且约翰福音是希腊文，我们现在是旧约是希伯来文，或现在我说的是希伯来文，不是希腊文，啊，这是两回事情。约翰福音是太初有道，那个道是话的意思，不是走的路，好不好？好吧，我想我今天要交通的是这里，现在我们看完。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我现在把从第一节起开始读。你在北新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 他比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女儿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他说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讲到希伯来人做奴仆的问题。希伯来人就是他们的弟兄啊，就是弟兄。如果一个以色列人买了希伯来人来做他的奴仆，这里就规定他只能服侍他六年，第七年他是可以自由。因为神有一个规定，就是六天神是创造，所以神有一个规定，就是六年人要劳动，第七年是自由的时候。这个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往后面翻利未记25章。第三节，六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像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果，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这样地要守圣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圣属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在神来看，有安息年，就是每隔七年就有一个安息年，就是六年你要耕种，六年都是劳动的时候，第七年地都不能耕种。所以神是定规了，一个希伯来人被卖了，或者他自己卖自己去做奴隶啊，自己卖自己就是我没有钱了，那么我把我自己卖去做奴仆，那么只能服侍六年啊。这是对以色列人讲规定六年。那么我们看见这一个规定是神给他们的规定，但是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雅各，那么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创世纪的31章。创世纪的31章第38节，创世纪31章的38节，我在你家这20年，你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偿。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觉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有10次该我的工价。那么我们看他为他的女儿是服侍多少年呢？每一个女儿他为他要服侍7年，这个就不是神的规定了啊，这是雅各他舅舅给他规定的啊。因为他说，你看我们再读第29章， 二十九章第十五节，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杰。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杰就生得美貌俊秀。雅各爱拉杰，就说，我愿为你的小女儿拉杰服侍你七年。好，那么这里啊，他是服侍七年。实际上如果按这样来看，神今天我们读出埃及记只能六年，第七年已经要他自由，所以他服侍了七年就得一个女儿，又再服侍七年又再得一个女儿。好，然后又有六年的服侍温良群，一共做了二十年。这是人的办法，好不好？那么我们看今天神给我们规定的，我们的弟兄如果服侍你，以色列人服侍以色列人只有六年，你一定要给他自由，一定要给他自由。所以今天这一段就告诉我们，虽然你是买来的，但是你买他，他只能服侍你六年，最后你不能说我买了你就终身服侍我，这个不是神所规定的。所以这里就有一点，这个叫做恩典。外邦人如果买了一个仆人，一个奴隶啊，那是一生都要服侍他，对不对？因为他买来的嘛。但是这里神所规定的就不是一生服侍他，只有六年，第七年他一定要让他自由啊，这就是告诉他有恩典了。那么下面就讲第三节，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就是他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在你家里是怎么来的，是一个人来买他做奴仆，那么他就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你不能让他再做了，你让他自由了，他可以出去，他愿意走他走。如果他来的时候和他妻子一起来，好了，那走的时候让他和他妻子一起走。第四节，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这句话的意思就告诉我们，如果这个奴仆，这个男的，他一个人到来卖了自己了，这个时候如果他的主人要给他一个妻子，他就要考虑了，我到底是我长期要在这里，还是我只做六年我就要走了。如果你只做六年，你七年要走，你就不要接受这个妻子，对吧？如果你接受这个妻子，那么这个妻子不是你买的，是主人给你的，你生的孩子也是主人给你的。如果你爱你的妻子，爱你的儿女，你就不要走了啊，这个你自己要考虑了，好不好？所以一个仆人如果在这个时候他要离开这个家，这个主人的家，他自己就要想，那么我就不要接受这一个妻子，那我六年以后我自由了，我自己去结婚了。第五节，倘若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这个就叫做爱了啊，他有这个爱。那么就是我不愿意离开我的主人，我也爱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这个就从爱来了，那么我就愿意服侍我的主人。如果你愿意服侍你的主人，应该怎么办呢？就要把他的耳朵放在靠着门框，门框是代表主人的房子的大门，那意思就是在主人的这个门口，就是要靠近我的家，你的耳朵就要听话了，对不对？耳朵是听话的地方，那就让你的耳朵被穿一个洞，那么和门连在一起，就是主人的家，门就是代表主人的家，主人的一切 你就要听他，你要顺服他。如果你爱主人，如果你不爱，那当然是另外的事情了，你可以走啊，这个意思。
有点奇怪，那时候他们根本没有门宽，他们是那个上坟
的。哦不，那个时候为什么有门框啊？因为在现在当然他们的旷野，他们住埃及的时候有没有门框啊？有啊，因为那个雪要打到门框上嘛，门楣上，他有个，他这里告诉我们都是将来，这是律法了，就是有一天他到了迦南地，他一定是这样一个情况，好不好？那么爱自己的主人的意思，那就是说我愿意服侍我的主人啊，我一生都服侍他。我想一个从属灵的意思来讲，一个被主所拯救的人，被主所买来的人，他是自愿的医生在那里服侍主啊，因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啊，他一个属灵的意义，这是重价买来的。我们虽然神说你可以自由，但是他说我愿意，我这一生都不自由，我愿意侍奉主，我的耳朵愿意在门框上比刺透啊，这一生要听神的话啊。我想一个真正爱主的人，被主重价所买来的人啊，就是你给我自由，我也不愿意有自由，我愿意服侍我的主人一生啊。我想这里就是这个属灵的意义啊。哦，或者这样，最后完了你听，因为他在录音，好不好？好不好？第七节，人若卖女儿做婢女，不是男的，不是男的，是女儿。这里告诉我们，女儿，你买了他的女儿，那你就要把他当成你家里的人了，他不可以自由的出去。所以后面就告诉我们，主人买这个女的奴仆，一个就是归自己，那就是做他的妻子。如果做了你的妻子，你就不能够再把他卖出，那卖给外邦人了，不能再转卖了，你就要把他当成你家里的人。如果你把他给你的儿子，选定了给自己的儿子做媳妇，那就不一定要把他当成你家里的女儿，就是不可以把他当作外邦人，因为他是希伯来人，你的弟兄，你的姊妹。这里就有一个恩典，也有一个爱在里头，所以不可以像男仆那样出去。如果你实在不喜欢他，你就允许他赎身，就是让他自由，他可以自由，不能再把它再卖一次，你就没有这个权把它卖一次了，因为你买了它，它属于你，你不要它，它可以自由。所以我们读这个律法，以色列律法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因为现在我们不是买奴仆，这里现在也没有奴仆可以买了啊，这是当时的情况，所以我们只能着重它那个属灵的意义。这里两条，一个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一个是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这里里面两个部分都是有爱和恩典。本来我们看律法好像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里没有看见有什么恩典，但是实际上这里头有恩典。所以这两条我们看做奴仆的这一个事情，我们在这里就看见是有爱，是有恩典。你不能说我拿钱买的，我就使用你一辈子，我想这么对你就怎么对你，那不行的。所以如果你不喜欢他，你还可以，他可以赎身，让他自己走。如果你喜欢他，你要把他当成你自己的女儿一样的待。你不能说我买来的，就不是，对他就不同了。第十节，若另娶一个，假如他的儿子要另外娶一个，那么这一个就是他当成他的女儿了， 那女子的吃食衣服并好喝的事不可以减少，因为这里是爱啊，不能把它当成买卖的问题了，这里是恩典和爱的问题了。那么在第一节里面我们要注意两个字，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因为上次我们讲立法要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典章，一部分是律例。典章这一个字我们上次讲过，它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对神的律法，第二个意义就是判定的意思，或者神规定的意思。所以这里这一个典章，第一节的典章应该把它翻译成神的规定啊，规定或者神的判定。第九节，主人若选定他给自己的儿子，就当待他如同女儿。如同这两个字在原文也是判定的意思，也是判定的意思。所以这个字的翻译，就是典章这个字的翻译，那么就是这里两处都应该把它翻译成判定或者是神的定规。现在我们读第十二节，打人以致打死的不要把他致死，就是讲到杀人的问题，打死人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打别人，马上就把他打死了，那么这就是说明他是有意的往死里面打他，他是有意的要杀他。这种情况是什么允许的，也是诫命里面说的不可杀人。如果他不是有意的埋伏，就是他心里定规的要把他打死，是神交在他的手中，那意思就是他是过失，他没有意思要把他杀死，没有意思要把他打死，那么是神交给他的手中，就是他本身没有这个意思，他是打了他，但是不是要把他打死。那么现在把他打死了，就是他没有本意是原来要把他打死的。在这种情况，这里就告诉我们，这就是神把他交在他的手里。这种情况怎么办呢？神就要给他设立一个地方，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一个城叫做逃城。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以后，要有六座的逃城，就是过失杀人的，没有意识杀人的，但是他死了，死在这个人的手上，这个人就可以往逃城逃去，逃城逃去就在那里躲避。那么进去以后，那里还有大祭司，那里的长老要审判他这件事情。如果审判他是他有意要杀死的，就是逃到那里都不可以。所以这里就讲，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捉去把他致死，因为他是杀人的。这个就是诫命的里面有一条不可杀人的，这一条也就是第五条。所以这里就是讲到诫命的第五条。坛那里是什么意思？坛是献祭的地方，献祭的地方也就是赎罪的地方。他谈到神的坛那里，就是盼望赎这个罪，赎这个罪。坛是在神的殿里面，逃城是在其他的城里头啊，其他的地方，不是在耶路撒冷。所以 他已经逃到耶路撒冷，而且逃到殿里面，逃到祭坛的旁边去。如果他是故意杀人的，也不能免他的罪，也不能赎他的罪，因为祭坛是赎罪的地方，也要把他致死，因为他是想杀人啊，他是定义要杀人。这一个就是律法的第五条，诫命的第五条，那不许他，那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一条就是重新来讲，一个人你是有意的把别人杀死打死，还是你没有意啊，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你是过失，你是不小心啊，这样造成了这个结果。十五条，十五节，打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这一个就是第四条，第五条，第五条就是孝敬父母。